啊，可以了，已经在录了。好，
好，感谢主，就在这里把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叫痛苦中的盼望。张林杰分享。
姚敏，听不到你声音。
啊？
要近一点，要大声一点，姚敏。
好，我今天的题目叫张林杰分享。张林杰我们很多教会可能不会去庆祝，但是很多传统的教会都会庆祝，理工会、圣公会、长老会他们都会庆祝。张林杰就是圣诞节前面四个礼拜这个时期应该是叫江林奇。
姚敏是不是那个新电脑哈？那个可能麦克风三号，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听得很清楚的，这次声音感觉很遥远。
我昨天跟童瑶一起调过。
哎呦，
有点点断断续续。
有点断断续续，而且一会儿近一会儿远。那个声音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不知道什么问题。
对，就是
我觉得你往后的时候，你身体稍微后面一点，它声音比较大。
往后，
不要，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再
这样，
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这样最好，
这样最好，对对对，
这样前一点呢？
这样不行，太近了。
这个，
对对，
这
样好，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这样好，
对对对，
奇怪了。
这新的应该是功能比较好一点。
又不行了，又不行了。
有没有耳机？有没有mic？ 如果有那个耳机的 mic， 有耳麦的话，会好。那个新电脑的麦克风可能它有一些的情况。我的学生也是，感恩节新买的电脑就是这问题。
哦。
要戴耳机就好了。
我以为新的电脑会功能更好。
对，他现在就为了降价嘛，他可能 CPU 好了，其他的变坏了。哎，
这样可以吗？
现在好像好一些了。
我是用一个新的speaker。
哦，现在很大，声音很大。
对，
声音
现在没有问题了。
用个耳麦就好了。对。那个我学生的也是一样，他把头稍微一扭过去，完了什么都听不见。
对，
这可以吧？
录音要不要从头开始？
可以
。好，我们从头开始录吧。请正好重新开始录。
好。然后感谢主，听到了吧？
很好，
非常
好。好的，感谢主，又把弟兄姐妹在这主义聚在一起。我今天分享的题目。痛苦中的盼望，小题目，张林奇分享。张林奇是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是指圣诞节前四个礼拜，从感恩节后面那个主日开始，一直到圣诞前夜平安夜这段时间。英文叫 Advent，Advent 就是。将要降临的意思，很多传统的教会还是在庆祝这个降临期的，像理工会、圣公会、长老会，他们都有这个准备，就这个庆祝。这时期是为了我们去准备我们的心，去迎接圣诞节的到来，更是准备我们的心。迎接主耶稣再次的降临，特别是在这段时间，圣诞节都很 commercial 了，现在是不是很商业化了？基督徒可能在平时，今年是疫情问题，但是平时都是在教会忙于准备节目，排练节目，准备怎么欢迎朋友，有时候太忙了，就把这圣诞节的意义。忘掉了，所以这段时间也是很重要，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去增进 明白圣诞节的意义。这是其实一个 a time to prepare， 就是准备，准备我们的心，等候主耶稣的到来。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很多教会有不同的那个，节目安排，就是我在网上看到这个 event calendar， 真的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我不知道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也会 分散我们的心。但是很多传统的教会，它每个主日有不同的讯息，要有四个主日。第一个主日醒悟，就是他们 不同的主日不同的讯息，醒悟悔改。第三个主日喜乐，第四个主日平安，然后就圣诞节的到来。一开始就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成就，让我们悔改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醒悟悔改，圣诞节就到来了，主就降临了，所以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然后到圣诞前夜主降临，所以他带来我们平安，带来喜乐和平安。刚才前面唱的歌以马内利来临，是降临期比较早前面的，就是在这里盼望，像这里唱到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以色列民，沦落一帮寂寞伤心，引颈渴望神迹降临，这是一个含在前面，就是那个盼望的心，盼望主耶稣到来，盼望神迹降临。然后当然到圣诞前夜，我们都会唱了一个什么歌 ？Joy to the World， 就是万国欢腾，主耶稣的降临。现在是应该是第三个主义，就是喜乐，喜乐的讯息。但是当我想到喜乐平安这时候，我忽然间就是想到今年真的是2020年，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一年，大家都一起经历过来了。首先是疫情，大家知道，就是说一过2020年，一过新年，首先是在武汉国内新冠的流行，然后引起很多的恐怖，后来又到美国流行，然后大家看看这，我们已经经历了三个高峰，从四五月一个高峰，处在七月一个高峰，现在这第三个高峰，这风还是一直在上升，一个峰比一个，每天新发的病例，一个峰，一个高峰比一个高峰更高。每天现在过去几年，过去几天都有，每天都有20万的新的病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这是昨天的数据，昨天全美有20万新的病例，连我们 Ohio 有11万新的病例，所以就说这病情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就说我们从三月份开始就在线上聚会，没有回到教会，真的是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跟大家一起在教会里面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今年好像是真的是很坏很坏的一年。当然除了新冠之外今年也很多很多很多发生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一开始中国美国之间关系这么紧张，引起台海之间关系也很紧张，后来警察打死黑人，然后又引起 全国的那个游行骚乱，当然到现在总统的竞选还是很多争议，然后大家知道我就不用多说下去了。昨天还有很多支持 Trump 的人在 DC 游行，所以今年真的是很动荡，很动荡，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受很大的影响就是很糟糕的一年所以在这时候圣诞节的到临，我们就说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喜乐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平安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去这个降临期，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准备我们的心去庆祝圣诞节，准备我们的心去等候主的降临。这时候我想起圣灵提醒我，想起这个诗歌诗篇137篇，我一直都想挺想分享这个诗篇，但是一直没有不知道哪个背景下但是这时候在这个动荡这个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去准备圣诞节的降临，圣灵提醒我这时候要来向大家分享这个诗篇我们先来读一下这诗篇，要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我们就看看这诗歌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动荡的时候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好诗篇137篇这里有诗篇137篇有9节，我只是传了前面的6节这里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上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抢夺我们的要我们着落，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要忘记你，纪念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越不纪念你，越不看耶路撒冷过因我所喜乐的，纪念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感谢主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你的话语给我们，主啊，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主啊，求你圣灵带领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主啊，在这动荡的岁月，主啊，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带着平安，带着喜乐的心来准备你的到临，主啊，把上面的时间仰望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诗篇137篇这作者我们不知道谁是作者，但是就是猜想，就是说看 commentary 猜想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负责圣乐的弟兄，负责圣乐，负责诗歌，负责敬拜的弟兄写的一个歌。这诗篇可能我们没这么熟吧，相对于诗篇第一篇、诗篇23篇、诗篇第八篇、诗篇16篇、诗篇137篇，我们可能没这么熟。但是我昨天放了给大家那首歌，我想这歌可能大家都会挺熟的。我童谣给我弄一些截段，我们就可以先听听前面的截段。我想大家可能都比较熟这个歌，特别是我们上一定年纪的。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Yeah.
刚才那歌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个歌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听过，这就是前面这细节啊，我们曾在巴比伦河坐下，一追上墙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诗歌里面没有这个，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但是后面就说掳掠我们的，让我们歌唱，唱一首西安的歌。我们在外邦怎么样唱耶和华的歌呢？首先我想先回顾一下这诗歌的背景。以前我讲过就是所罗门指的这种有以色列分成南国和北国就是在撒玛利亚，南国就叫犹大，他是在耶路撒冷，北国的王，所有的北国的王都信耶和华，把眼中为恶的事情神在这么多年派了很多先知，是劝告以色列人要他们悔改他们计划为恶的事情，行恶的道路，遵守耶和华的法律，他们去击败外邦的人，他们生活上建筑坛树偶像，敬拜别的神神派了先知去警告他们，去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悔改。后来神这先知里面已经警告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的结果，后来是神一开始是先起亚述国，亚述国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先攻破了北国，在公元前700多年前攻破了北国，然后将北国的犹太人掳掠到不同地方，就是这个中 purple 紫色的这线，就是犹太人被掳带去不同的地方。后来到主前100年外国来的时候，又兴起巴比伦国。巴比伦就是现在差不多以色列，不是伊拉克那个地方，兴起巴比伦国，又攻陷了南国犹大国。然后又把南国的很多犹太人掳到巴比伦，这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20章和列王记下25章这被掳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这里说是巴比伦王第八年，那时候是约雅金做犹大的王那时候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中和王宫中的宝物都拿去了，然后将耶和华殿中的金石都毁坏，然后这里说把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木上铁上都掳去了除了很穷的人没有一个留下，还将那时候的国王、王母、后妃、太监还有一切勇士7000人木上铁上1000人上等等勇士全掳去巴比伦。这是巴比伦王第八年。后来这里说约雅金做王，后来他给一起掳去了巴比伦。后来11年之后，那时候的王是犹大王是西底家。巴比伦这个王叫尼布贾尼撒， 洗九年，就洗一年之后又来到耶路撒冷，在王的面前，看是这个王是很残忍的一个王，在王的面前杀了他的，在有西底家面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把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然后到这个时候圣殿毁坏了，他焚火烧掉耶路撒冷的房屋，毁坏圣殿，然后不但是这样，还拆毁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然后把征杀的所有的人都掳去了巴比伦。所以这被掳有两期，其实尼布利查达第八年，那时候是约雅金做王，第二次是十一年之后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这不单只掳把犹太人掳去巴比伦，而且他把圣殿烧毁，把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当然也杀了很多人这是一个图片，是讲耶路撒冷陷落沦陷的时候，看大家后面的硝烟，城墙的拆毁很多犹太人就是这样被掳，他们用锁锁着，长途跋涉，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巴比伦，就是被掳的那个路上的途径。好这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是他们的背景，这里就是在巴比伦河，他们在河边休息，他们在河边伤心，他们坐在河边，回到这诗篇，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上七安就哭了。七安这里就七安山，大卫城，这里就耶路撒冷的总称。他们想到他们的家乡国破家亡，想着他们被掳被流放到离家乡这么远的地方，到异邦，到巴比伦这地方，他们哭，他们伤心，他们想起耶路撒冷的圣殿。刚刚说这个可能是一个管圣乐的弟兄写的，他们想到圣殿里面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一起唱歌，一起那种喜乐，现在圣殿被毁了，他们想起就哭了。当然我想他们可能也有这个痛哭悔改的心，他们可能也想起以前神派了很多先知来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要悔改，要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一直的还是在敬拜别神，做偶像，他们这里也可能带有一种悔改，痛悔悔改，他们想起七安就哭了，在河边，这是刚才说这是在巴比伦河边，他们带着这种神痛的心情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唱歌，说他们把琴，这是 harp 挂在柳树上，不单止他们这样伤心痛悔的哭，他们的心情不但这样，竟然说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要我们跟一起着落，就是那个巴比伦的士兵，他们一路上结扎的，他们在路上，他们要他们唱歌，要他们着乐，而且要他们唱的歌是叫什么，他们就是在那个嘲弄他们， 奉祀他们，要他们唱一首祈安的歌。他们要他们唱的歌并不是一般的民歌，一般的以色列的民歌，或者是要他们唱一首祈安的歌。什么叫祈安的歌？比如说诗篇四十八篇就是其中一个祈安的歌。这里说到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圣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神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喜悦。神在其宫既显为避难所，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上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箭惊疼痛抓住，好像惨烂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西的船只。所以说神必建立这城。我们一直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坚固这城，他打破所有的魔鬼，众王位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这城就惊奇上胆，急忙逃跑。诗篇里面有好些这祈安的歌，赞美祈安神，赞美神的作为。他们要他唱这个歌，但是这时候他们是圣殿被毁，生产被拆，逃被掳在巴比伦。所以他们不单是说要他们唱歌着落，而且要他们唱一个歌是去招拢他们。他唱这个歌的时候，他们会那个巴比伦的士兵说，你看，你不是说你们的神会保护你吗？不是说你们的神会战破所打破所有的仇敌吗？你看你们现在什么光景了。所以他们要他们唱歌着乐，而且是要唱祈安的歌去招奉他们，招拢他们。所以这里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How shall we sing the song? How shall we sing the Lord's song in a strange land? 他们就把琴挂在柳树上，唱不起来。这时候我想也是我们问我们自己，刚刚说在这动荡的时候，在这个悲催的2020年的末期，我们怎么样好所谓性的 lost song， 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准备我们的心去庆祝圣诞节，等候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尽管这样，他说我们怎么样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一转眼第五节、第六节，尽管在这个这么悲惨的时候，尽管国破家亡、流浪他乡的时候，尽管伤心的时候，尽管还有敌人在他们面前嘲弄他们、讽刺他们的时候，他们心中想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怎能忘记你？他们还在纪念家乡，纪念那里神的圣所，纪念那里在一起在神的殿中的敬拜。我忘记你的话，我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不单只纪念到耶路撒冷，更是第六节把耶路撒冷看上，他是最喜乐的。越不看耶路撒冷过因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这个刚刚说这个弟兄可能是圣乐音乐，他右手忘掉技巧，就是他以后再也不弹琴了，再也不弹这琴了。我的舌头贴于上堂，我再也不唱歌了。假信我忘记耶路撒冷，假使我不把耶路撒冷看得是我最喜乐的，我情愿 忘记吉他，情愿以后再不唱歌。说忘记右手的技巧，以后不唱歌，对于一个音乐家是多么大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啊，尽管啊这个情况下，尽管他们不知道在外邦怎么样唱耶和华的歌的时候，他们依然的想念耶路撒冷，依然的盼望着回到耶路撒冷，依然的想念那时候的敬拜，圣殿里面跟神的同在。啊，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他怎么样唱耶和华的歌？在这环境下，他们怎么样还在盼望着回到耶路撒冷，纪念的耶路撒冷，想念的神，想念的神的敬拜，神的同在。我就是啊、我想对我们现在啊、这时候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喜乐都有很大的啊、影响啊、我看了一下，就是啊、他们被掳的时候的那个一些故事，一些经文，我啊、有几个。有几个我想分享一下，就说他们知道神赢在宝座上，神就在他们当中，他们抓住神的应许。第一个我想讲讲神赢在宝座上、简单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但以理书第二节。但以理、是被掳，第一批被掳的，刚刚说到、尼布沙利加第八年被掳了一批人，他是第一批被掳的、一个犹太年轻人。尼布沙利加把 他和他几个朋友 养在宫里面，想在尼布沙利加王宫中侍奉。然后前面的第一节第一章我就不讲了。这样讲到第二章的时候，这尼布沙利加发了一个梦。他梦醒了之后心里很烦恼，然后就叫了很多他们的熟识法，他们的那个他们国里面的做法律的、做魔术的、做鬼怪的人去给他解释这梦。那神说：“王啊，你把你的梦告诉我们，我们就给你解。”但是这尼布沙利加说：“我梦也忘掉了，我不记得那个梦。你把那个梦讲出来，解出来。”那神说：“王啊，你梦不给我讲出来，我怎么样去解梦呢？”然后这个王就很气愤，然后又把他们杀掉。结果他们就去找但以理，但以理去祷告神，神不但只神把他这个尼布沙利加的梦和梦的意思告诉了但以理，然后但以理第二天就跟王去讲这个梦。但以理挺会讲的，他是说他把梦讲解告诉巴比伦王，就是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解释用法术的事事关照的不能告诉你，就一位在天上的神，就是耶和华，能显明奥秘的事情。他把以后的事情告诉你，然后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情，他就给他解梦，不单只说把他的梦，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然后都把他的梦境讲出来，或者把他梦的意思讲解出来。其实这个梦里面就是 意思就是就我这里 不多讲下去了。这梦其实就梦的大象有不同的那个金银土木，然后意思就跟他说是不同国家的，他预言到巴比伦要衰败，波斯王波斯国要上来，波斯国之后是希腊国，希腊国就是罗马帝国，就是这梦的意境就是这几个王国的交替。然后当丹尼里在梦中，在神圣灵给他这个梦和这个梦境的时候，丹尼里的祷告，他说神的名是应当轻重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在乎他，他改变时候义气废亡力亡，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蔽的事情，知道暗中的事情，光明与他同居。这里我着重说废亡力亡，这里我 想到是说，尽管这梦是指后面的巴比伦王巴比伦国之后波斯国，波斯国之后希腊国，希腊之后是罗马帝国，里面废王立王，但是我想但以理很清楚，犹大国的灭亡和巴比伦国的兴起，他把犹大国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这都是神的旨意，废王立王，所有的像罗马书十四章，所有的地上的政权都出自于神的手其实前面讲到巴比伦人来攻击以色列，攻击犹大，要把他们掳去之前就说到是耶和华使他们来毁灭犹大，耶和华使加利底，加利底就是巴比伦的军，亚兰军摩扎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约雅敬我刚刚说就第一个王毁灭犹大，而且将自己从面前赶出去，这都是神一直派先知来警告他们的，你们不悔改，你们继续的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你们的国就毁掉，所以这也是出自神的手，他知道神在掌控之中，不管什么事情都是神的旨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曼英姐妹说，神的道路高我们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但是这一切都是神坐在宝座上，神决定这的一切。我们刚刚看到巴比伦王这么残忍在西底家面前杀了他的儿子，还把西底家王的眼睛挖去，毁掉圣殿，拆掉耶路撒冷的城墙，把这么多犹太人长途跋涉掳到巴比伦，但是这里怎么说，神怎么说，我不认巴比伦王，就在耶利米书里面出了三次神说我不认巴比伦王。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么残忍的王，神还叫说我不认巴比伦王。神赢在宝座上， 不管一切的政权的交替，哪个做王，神掌管的这一切啊，令我想到毛泽东这诗歌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管一个国王的王国的兴起，一个王国的衰灭，在历史长河中，神仍在宝座上。每个国王废掉了，每个帝国废掉了，根本像罗马帝国成为废墟。毛泽东也死了，所有这些都死了，但是神是不变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不变的。谁主沉浮？只有神主沉浮，神仍在宝座上，他掌权。所以啊，我联想到现在竞选总统，这个竞选总统弄得啊，大家在很多群体在分裂，不单只社会上的群体分裂，连教会上的群体也分裂。我在几个在微信群里面，我在几个基督教团契的群里面，大家都真的是，反正大家就很分裂。但是我心里想，不管拜登做总统，不管创作总统，神仍在宝座上，这一切都是出自神的意思。好啊，第一个，他们知道神在宝座上，他们尽管是他们亡国，尽管他们是国家被拆，圣殿被掳，圣殿被毁，他们被掳到国外，掳到巴比伦，他们知道神仍在宝座上，他们知道神就在他们当中。在以斯结书第一章讲到以斯结被呼召做先知的时候，这里说到以斯结是在被掳人当中，那时候是约雅金王，就第一个王被掳去的第五年，他在巴比伦，加拉底人就是巴比伦，以斯结在被掳的第五年，第一次被掳的第五年，他就已经在巴比伦了，在格巴卢河边，他在被掳人当中，在被掳基地这个河边，他遇到神，神在被掳之人，在被掳基地向他们显现，神一直跟他们同在。他这里说到耶和华的殿降临他的身上，他观看，然后里面有很多描写，我就不一一的说了。他看的是一个活物，活物的形象，活物的走动，但是到最后就是神的宝座就在当中，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宝座，他一看见就伏伏在地。然后到第二章，神对他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向你说话。”然后就把呼召他做先知，把神的话语全给犹大人、犹太人。所以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说我刚刚说到，这是在被掳人，在被掳的外邦地，神向他显现，神一直与他们同在，尽管他们被掳的外邦，被掳到巴比伦，神与他们同在。回到但以理书第三章，这里讲一个故事，是说尼布加利沙王 建了一个铜金像，很大很大的金像，要他们去敬拜。但是当你这三个朋友撒达拉、米撒、亚伯尼，他们就不敬拜，他们说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我们怎么样能拜你这个金像呢？这时候尼布撒利扎就很气愤，很气愤，很气愤，要把他们三个扔在 火窖里面，而且把火窖的火炸大了七倍。结果扔他们的那士兵好几个都消失了，扔的时候在旁边有火这么大，他们啊来不及逃，好几个消失了。但是这三个弟兄在里面不但没消失，而且尼布撒利扎，这里记载着尼布撒利扎王惊奇站起来说，鸡王起来说，你们不是扔了三个人进去吗？他把他绑起来了。他说对啊，是扔了三个人绑起来的，但是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我挺感动。在被掳的人，在被掳的地方，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因为敬拜耶和华，不敬拜尼布撒利扎建的金像，给他们扔到火炉里面，但是神与他们同在，一起在火炉里面。我看到第十个相貌好像神迹，神与他们同在，尽管是被掳，尽管是在被掳之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里面圣经里面有一章叫以斯帖记，讲到这里已经是巴比伦王已经是衰败了，已经是波斯王国起来了，波斯王把巴比伦王打败。这时候有一个被掳的犹太女子 Esther 以斯帖、变成王后。然后这里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王后怎么跟她叔叔一起打破了哈曼，哈曼是那时候的宰相，哈曼想把所有的被掳的犹太人都杀死，但是这个王后跟她叔叔怎么样粉碎这个阴谋，把哈曼一家都杀了，保护了犹太人。这个故事编了有很多电影我记得就是好几年前的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后来我看看1960年就有电影的 Esther and the King。 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整个故事里面没有提到上帝，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但是你读这个故事你就知道神一直在当中，神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你看到神的手在整个的故事里面，整个过程里面的怎么样帮助他们，怎么样扶持他们。所以就说在被掳之地，在被掳民之间，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神的应许，他们抓住神的应许。耶利米是一个先知，他一直警告以色列人，要他们悔改，要他们为他们不悔改而哭泣。所以 耶利米说是 哭泣的先知，以及为他们不悔改而哭泣。这里29章那时候已经是刚刚说约雅敬，这里这在这个翻译有点不一样，其实就是说第二节就是约雅敬王后太监犹太，就是说给掳去，就第一次被掳，第一次被掳之后，耶和华让耶利米写一封信，就是这里说写信给他们被掳的人，然后他们杰沙发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拉扎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两人中犹大西底家，西底家就是刚才说的最后一个王，打发巴比伦去见尼布贾利扎王。就是在这期间神的灵感动耶利米写封信，带去第一批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里面说到，信中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这神给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在那边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其中所产的要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要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灭亡。我说使你们被掳到哪神，你们要为哪神求平安，为哪神祷告耶和华，因为内心得平安，你们随着得平安。这是神通过耶利米写信给他们，让他们在那边好好的生活，不要自暴自弃，一直要生儿育女，生养众多，不至灭减少，好好的生活。而且神应许他们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回到此地。耶利米说三十章里面就是也是说到一直章到就70年满，这是神的应许，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使所弃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借地为业，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他们知道神的应许，他们知道他们到被掳踏上就是70年，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在但以理里面，但以理第九章里面说到这里已经波斯国王的第一年，说但以理从书上从经上得到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令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他们就知道神的应许，这70年的期，所以他们抓住神的应许，在外邦被掳的外邦按照神吩咐他们的生活，一直的敬拜神，就抓住神的应许。他们不单只抓住神的应许，说70年期满可以再回归，而且神告诉他们耶利米书，这个是一个很大家喜欢的金句，可以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尽管是国破家亡，尽管是被掳他乡，神说我所怀的意念是赐 平安的意念，不是见灾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所以他们七十年后回归，大家后来看到以斯拉啊，耶利米，不是耶利米啊，尼亚米啊，他们回归之后，他们那个建圣殿那个热情，他们回归之后，七十年回归之后，他们就没有，后来他们就没有再去拜偶像了。所以他们抓住神的应许，神不但应许他们七十年满后回归，神这里应许有一个弥赛亚。弥赛亚书第九章，在那受过痛，那受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看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了，就在幽暗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并担在他们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差使、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不单是应许他们七十年后回归圣殿，还应许他们一个婴孩我们而生，应许这个的道临。回到这诗篇一百三十七，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怎么样在外邦纪念耶路撒冷？我们在外邦看的是我最他们知道神赢在宝座上，他们知道神就在他们当中，他们有神的应许，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给他们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他们幕后有指望。他们抓住神的应许，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回想到我们现在2002年就要结束了，回想到2020年这一切的动荡，一切的灾害，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不满意，我们怎么样在这里，在这降临期怎么样预备我们的心去迎接圣诞节，迎接耶稣的到来，迎接主耶稣再次到临，怎么样转变我们的心？同样的，我们要知道，不管怎么样动乱，神赢在宝座上，神掌管的一切。不管我们经历到什么痛苦，经历什么遭难，神都在我们当中。不管高山低谷，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抓住他给我们的应许，在这时候我们一样的想念纪念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作为我们最喜乐的，因为2000多年前主耶稣在 Bethany 降生，他是神，但是他不以神为强夺，他爱我们，他降卑为人来到这世界上，住在我们当中， 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的罪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是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坦然地来到殿中来敬拜他。也在他被钉十字架被埋三天后复活，他战胜了死亡，40天后他被提，大家记得他被提的时候天使怎么说？天使说，你们看的耶稣他怎么样被提，他也要怎么样的回来。在这时候我们不单只准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更是相信神的应许，他怎么样离去他也会怎么样的回来，来准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主耶稣再次的降临。再次的降临，那是荣耀的降临。我们一起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是诗篇137篇。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话语。主啊，让我们看到在这动荡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在国破家亡被掳他乡的时候，主啊，他们是怎么样盼望的回归，想念的耶路撒冷。也同样的，在这时候，在2020年，这动荡的时候，这痛苦的一年里面，主啊，我们也该怎么样的准备我们的心，去迎接圣诞节的降临。主啊，更是准备我们的心，能等候你，等候你再次的降临。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你怎么样来，你怎么样离去，也会怎么样的回来。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在这动荡的时候，更是坚固的我们的信心，来仰望你，来盼望你，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平安。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